今天读经是出自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39节。第二章22节到39节，我念，然后弟兄姐妹可以看。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的耶稣，在你们中间进行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今天传道所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教会的第一篇讲道，时间就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度过上周的极地涡旋。我刚刚写到的极地涡旋强烈的寒流。据报道，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镇叫做 Carton， 在上星期四被测到是零下华氏56度，冷冠全美。我们那个明州的人啊，能够拿到这冠军啊，应该引以为荣。明天是旧历年的除夕，我在这里就跟大家拜个早年啊，神来赐福你们啊，今年这是神的恩典满满啊，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世主得力，我们能够越来越爱神，越来越荣神益人。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是提到五旬节圣灵降临， 教会就诞生了。借着圣灵的能力，教会就被建立，直到今天。讲到能力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我个人意见，在圣灵跟耶稣基督和上帝所彰显这个能力，在每一位这个每一位的位格各有其特殊性，但是他们却是一个一体的。上帝所显示的能力是在旧约，我们去看旧约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一个超自然的，是大而可畏的。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看到的是他是神，他是人，只有借着他，只有借着他，才他的能力就是只有借着他，上帝的救赎才能够完成。圣灵的能力，我们要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圣灵能力是让信耶稣基督的人得着能力的，是在他们生命改变的以后显示出来的生命力。圣灵降临以后，门徒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门徒突然间做一些他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圣灵降临，圣灵在每一个门徒身上所发出的能力。今天的经节我们要看到彼得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所有的门徒身上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走出来，第一个很勇敢的走出来做见证的。他所做的见证是不是一般的见证，他是第一个做福音布道所讲的道，也是被教会被公认为教会的第一篇讲章。这篇讲章讲出去以后，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点是什么，也点出了很多很多的很重要的神学观。彼得在讲完这篇讲道的时候，他一呼召就3000人信主。你觉得这是一个疑乎靠着他自己能力能够做得到的吗？记得彼得是没有去过讲道学的，我还上了很多讲道学才能够讲道的，他没有上过，而且他本身自己先前是3次不认主的，他很怕死的，很怕在公开的场所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他怎么可以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来说出这样子的讲章呢？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来呼召这么多人来信主呢？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不是他的作为，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彰显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主，谢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谢谢您，您在圣灵里面要使我们成为你的能力的彰显。主，您也在今天在使用孩子，用孩子的口来彰显你自己的话语，使听着讲者都能够得着。靠主耶稣名求，阿们。今天传道我要讲的是用使徒彼得这个讲章来讲道，还好这个讲章没有 copyright， 所以我不算是抄袭别人的讲章在讲道。事实上我还是用释经讲道法的方式来讲道。通常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都有前言的就是把那个听者引到听到者的这个主题，就是听到者讲道者的一个主题，讲道者通常都一个主题把它引进来。一样的，在彼得在做这篇讲章以前，在2章14节到16节事实上是彼得的前言，我们可以从他的前言里面学到很多事。 在讲到他讲到以前，我们要知道他的背景，讲到的背景。在这事实上是在上一次传道我在讲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在门徒的身上就显出一种很奇妙的能力，就能够说出别国的话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自己的家乡话，听到自己的家乡话是何等的惊讶。但是有些人来讥笑说这些门徒是喝醉酒了。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讥笑门徒的人，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奇迹，他们看到这些奇迹，他们不能够做合理的解释，不能够谦卑的去问门徒说是问个究竟，反而讥笑说他们是喝醉酒了。你想想看，喝醉酒人会说别国的话语吗？就好像你去参加一个韩国人的聚会，结果他们你就发现到突然间他讲韩语，突然间你都听得懂，而且听得懂都是台语，你会说这个韩国人喝醉酒了吗？通常我们都会很惊讶的去问他，你为什么会说这么好的台语？彼得对这些讥笑他们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看到我们这些人不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刚到几初，几初的意思就是上午九点钟。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早上没有人喝酒的，酒吧也还没有开门啦，而且啊有120个人啊突然间都喝醉酒了。事实上在讥笑门徒的人他的论断是不合理的。一样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被这个福音感动了接受了，但是也有人会因为你的热心来起笑你，来讥笑你。大部分讥笑你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对真理来讨论的，他找不出一个可以反驳的道理，他只能说什么，只能说你疯了，只能说你好傻，这是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但是你不要动怒，更不要因为觉得羞耻，因为我们信仰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可能他还没有到，还没有听懂。彼得不单单用了事实来更正这些讥笑他们的人，他也要趁这个机会传讲神的话，我们也是如此的。当他在这一次的讲道的开场白，我们看他怎么做。他开场白第一句话他就说，这正是先知耶尔说的。事实上他是要引人进到圣经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为真理来辩护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把他带到圣经，圣经怎么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彼得的讲道的内容。彼得知道他讲道的对象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对圣经非常熟的，他就引用了耶尔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也就是我们在读的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是一个引言。因为犹太人是很期望上帝的日子，上帝的日子赶快来到。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在长久就在过着不幸的日子当中。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们到四处去流亡，是到各地各处去流亡。于是在这流亡的时间里面很痛苦，他就慢慢的 从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耶尔这节旧约的先知书，在先知书里面，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期望，他们知道有一天，上帝会介入历史的，会把介入历史的时候，会把他们拯救出来。上帝干预历史的那个日子，就是上帝的日子。他们把时间分成两段时期，两段时期，第一个就是现在时期。现在时期是一个邪恶的，没有盼望，注定是消灭的。还有未来的时期，就是黄金，上帝黄金的时期。在两者之间，就是上帝的日子。彼得是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有这样子的期望，所以开诚公布的说，你们多年来的梦想，上帝的日子已经到了，你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要到世界上，这种应许已经应验了。如今这个日子是在耶稣基督到来了，来完成了。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救恩的日子，时机到了，因为凡求告主的人就必得救。基督徒和犹太人对末后的日子、上帝的日子不谋而合，是看法是一致的，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对犹太人而言，他是从弥赛亚到世上开始，一直到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这是一个时期。对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的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在这两者之间是上帝的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期。这一段的时期里面，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个上帝恩典的时期当中，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可以跟上帝和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圣灵，被圣灵来浇灌的。我们被圣灵浇灌，不要再像旧约那个时代只有限制于一些人，先知、祭司这些君王，只要我凡有血气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接受福音的人，这些人就像五旬节那个时候降临在这个门徒，在临在彼得身上，他们都可以看见异象，都可以做异梦，能够看见异象，做异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做异梦、看异象的人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他们也要说预言，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是叫别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都是为了明白神的心意。当时彼得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就是这说预言，是当时的人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的已经是被实现了。彼得为了要让这个听众明白福音的中心点，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突然间就把讲道的者的注意力从上帝的日子移到耶稣那拉撒勒人身上。他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公开的做的一些异形神迹，是为了什么？是了要显示耶稣基督的神性。彼得将这些 这些故事他们都是见证人的，他们都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一个亲身的见证人，说这个是真实的。当时的观众也很多，也是在场看到的，都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作为是神性，而且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工作。讲到上帝的工作，犹太人很知道上帝命定的旨意谁都不能阻挡，谁都不能改变的。彼得为了要辩护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是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他是就用一计划把一个很难能让人平常人了解的神学的道理讲出来了。这就是第23章23节，而这里面我们在念的时候，23节他讲的这个他就是耶稣。好，我们一起来念23节，在中间的地方一起来念。借案这句话，神预定人的自由意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把它表现出上帝的爱的彰显。犹太人定耶稣基督没有改变上帝救赎的计划，不过是应验了上帝命定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已经被实行了而已。上星期的主日 Matthew 牧师也是讲到这一点的。约瑟，记不记得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这就是上帝已经定好的拯救以色列的计划的其中的一环。一样的，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出自于你自己的自由选择，上帝不会强迫你，上帝不会强迫你去做这个选择的，上帝不会强迫你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被得救了，得到恩典了。我们再注意看上帝的救赎计划绝对不会让这些信的人把他的信仰建立在一个死掉的人，若是如此的话，这和其他的宗教的宗主教宗的信仰有什么差异？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宗教的教主他们死了都有坟墓来证明他们死了，有坟墓来证明他死了，他们过去再伟大都已经死了，去拜已经死的人怎能够帮助已经还在活的人呢？这个逻辑很简单。所以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所以他也要有一个救赎，永活的救赎的计划，就是要耶稣必定要复活，他死是无罪，为我带有罪而死，上帝要使耶稣基督复活，上帝的救赎工作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很完美的完成。再下来我们看到25节到26节，就是来证明上帝叫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升天与上帝一同同享同掌权，这样子的一个经节。初期的教会在对着耶稣基督复活而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根本就没有基督教会。 所以彼得在这里用的十一个经节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一个就是在25节到28节，在这里他引用的诗篇16:8-11节，是来引用这个大卫，大卫也是君王，也是在这里是一个先知，这用来先知来预言基督会复活的，基督一定会复活的。这些经这个经节很出名啊，诗篇16篇啊，这个经节被称为啊，在大卫预言弥赛亚的话。我们最近主日学是在念啊这个诗篇，你们注意看诗篇里面有讲到几篇是讲到弥赛亚的篇啊，这个是其中的一篇。大卫他为什么是预言呢？大卫用预言的这个方式来提到主的死、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荣耀。这个主，这个那时候的希伯来文啊，我们学过这个啊希伯来文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神的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主那个就是属于一样的字啊，所以就是耶和华，好像就是神啊。Okay, 主事实上在这里面是预言到耶稣基督。29节到31节，在彼得是在这里要提出什么呢？他是在比较25到28节，是讲到这里面的预言，讲到了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他不是那时候不会讲耶稣基督，他说基督的复活，弥赛亚的复活，不是论到大卫自己，而且是这个事情他可以印证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当时做见证什么呢？他在那个经就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看到大卫王，这个大卫王写这个诗篇的大卫王啊，也可以被称为那个时候也被可以被称为啊主，但是那个主他的坟墓就在旁边，他们可以证明这个大卫是终于他再伟大，他还是至终要成为死人，要死了又埋葬。我们看到唯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唯耶稣基督是不见朽坏。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三个理由，说为什么上帝要使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他要复活与上帝一同掌权作王。第二个，耶稣基督复活是使他的灵魂从地狱跟坟墓里面拯救出来。第三个，基督复活是要使他的身体免于朽坏。同样的道理，这个经节里面同样的道理要告诉我们一件好消息，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所有得到的就是如此，我们一起一同埋葬，一同死，然后一起复活。第32节，彼得跟门徒在讲这个讲到这个复活的中心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些人都在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升天了，也去得到荣耀了，他们都是亲眼见到的活活的见证人。他不单单亲眼，但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记得他们是原来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手足无措的，是一些失败的人，是一个闷失落的人，他的生命已经破碎了，复活却把他们一切改变过来，使他们成为一个懦夫，从懦夫成为一个勇士。 都是门徒经历到、亲眼看到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最后一点，第四点，在这里的经节里面，33到36节，彼得除了证明基督复活，他又用了一个诗篇110篇。这诗篇110篇来证明复活的耶稣基督升天了，他得到荣耀了啊！在这里面我们发现到，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在这个话语里面成就了。第一个就是他升到上帝的右边，和上帝同坐席，和上帝同掌权作王。第二个，他接受圣灵。第三个，他是将圣灵浇灌于这个门徒，等候的门徒。讲到诗篇110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它是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的一篇啊。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在世的时候也曾经用这个诗篇来访问当时对旧约很熟的人，他问了这句话：为什么大卫王既称基督为主，基督又怎么是大卫的后裔呢？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的。现在圣灵借着彼得的口来解释，圣灵借着大卫的预言已经说出基督要复活升天，升天以后要做什么？要荣耀，要荣耀。什么叫荣耀的事呢？而这就是彼得所要宣告的，说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高举的这位拿撒勒耶稣基督，是原来是完美的，被钉十字架，死的复活升天，现在被高举到宇宙的中心，天上的宝座。他升天的目的是为了要做最后的得胜，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做你的脚凳，踩在他下面，把这些仇敌踩到他脚下。这是何等的胜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以后，他不会就这样子离开了他的门徒，就这样不理他们了。这个时候彼得就想到了，他一定想到了耶稣基督在离世以前他曾经为他们说的话，就是说耶稣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如今彼得就向众人宣告，这位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的拿撒勒人已经领受了父而来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要赐圣灵给相信基督耶稣的。这圣灵不单单给那个时代，也要给我们新时代后面的，直到今天这个救恩的时代里面，为这些来预备的。彼得还有在场的120位门徒都可以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他们都被圣灵来浇灌的。当我们仔细看圣经，三位一体的印证到处可见。耶稣基督开始在世上在服事的时候，记不记得在约旦河他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升天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出现，他们是何等的同尊同荣同合一。好了，我们到了第36节，彼得的讲道就结束了。一边的讲道的内容，假如讲道停在这里是很奇怪的。感谢主， 这篇讲道很棒，它的结尾事实上不在这里，是在37到39节。他们要听者不单单要听，要听了从左耳进去右耳出去，这是不行的。他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听者的心，感动他们，触动他们，而且要他们有感动就要付出行动来回应。我们看到37节到39节里面有几样，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知罪，众人听见了这些话觉得扎心，他们就反映出来说怎么样行呢？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要得救首先要做什么？很重要，首先需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转180度，从原来的地方，是原来离开神，离开上帝的，背对上帝的，抵抗上帝的，转身过来，向上帝，朝向上帝，往上帝，靠近上帝，这是悔改。这犹太人中当时就发现到他自己醒悟过来了，他自己认错了，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了，他就悔改了。借着悔改，他们就可以向上帝认罪，借着相信上帝的救主是他们的救主，就可以重生，过患就永远的被赦免了。一样的，我们原来是罪人。什么是罪呢？罪在圣经上是讲到的罪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说你要圣洁，要像他一样，他的圣洁像光，没有一点黑暗。我们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做到那样圣洁的标准吗？你假如仔细去读圣经，你们就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我们不认识神以前，我们是远离上帝的，甚至对抗上帝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的罪就是转向一个方向，向神那个地方来，靠那个神来否定自己原来的自己。接着众人受洗，我们就得以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同联合。你只要注意到这句话，复活以后要跟他同联合，就成为了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我们得救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得救的结果就是罪被赦免，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得救人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的新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以至于我们以圣灵为念，有过着一个新的生活。在讲到的最后一节39节，这是彼得对听众来确认他所讲的赦罪的应许、圣灵的应许、圣灵的示意，都是千真万义，都是正确的。因为不单单要给他们，而且这个应许要给继续给他们后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都可以蒙福。听完这个讲章你有什么感动？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有3000人就听完这个道以后就认罪悔改，受洗归入教会。我们看到不论是要讲道的人或是听到的人，都需要圣灵的引导的，才能够见证到圣灵的工作。 为我祷告，也为今年站在这个讲台里面的每一个讲员祷告，让我们能够降服在圣灵的带领，尽心尽力的按着正义分解和真理的道去讲解圣经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听得到的人都讲的人都蒙福，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且很重要，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更多的是我们要更多的福音的朋友，因为这些信息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当他们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